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信心与行为，这是一个老话题，可是信心的话题对我来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愈久弥新。我信主的日子越久，经历的事情越多，我越对这个信字儿，耶稣强调的这个信，或者叫信心，我越觉得神秘。我不是越研究它，我越明白它。我是越研究它，越不明白它。耶稣讲信，讲到了登峰造极、匪夷所思的地步。最神的一句话，你们注意，在信的人，凡事都能。在信的人，凡事都能。如果说在神凡事都能是可以的，我能理解。在信的人，也是凡事都能。你能理解为什么吗？这个信为什么这么重要？一切好处、一切特权、一切福气，有一个前提就是信。或者这么说，反过来讲，你如果有了信，你对神的信，你就有了一切。哎呀，好像这个信是我们整个信仰的钥匙。有了车钥匙，你就可以开车了；有了门钥匙，就可以进门了；有了钥匙，就可以开锁了。所以今天我跟你们一起再重新进入到这个信的奥秘里头，在这个信的奥秘里头畅游，心里非常舒服。我有时候遇到困难、遇到难处、遇到无能为力的事儿的时候，我就回到对耶稣的信里头，说：“主啊，你说过，我信你就什么都有，信你就什么都不缺乏，信你就什么都不怕。我现在就到了这个地步了。”除了信你，我什么也做不到。这么一想的时候，我那个心里那个痛快，就好像干了一天活，累得不行了，在地上一躺，那种感觉舒服极了。那是不解决问题啊，时间不够，你躺的时间够长，你再起来的时候，你发现问题都解决了。不信以后你们就试一试。下面我跟大家讲什么叫信，为什么一个信。人对神、对耶稣的信，会产生这么巨大的、深刻的、全面的效果、益处、祝福。这个信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什么叫信？什么叫信？希伯来书有一句话：“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未见之事的确据。”是吧？这句话说得很美，但是我们还是很难理解。我跟大家讲几个侧面。或者反面的词，就是信不是什么，是信就不是什么。用这个排除法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信是什么。首先，第一个字就是懂，靠信就不是靠懂。你如果想把事情弄懂，你弄懂越多，你信的是你自己越多，因为是你研究透的。信的意思就是说。你还不懂，你就信。你要想把神和神的旨意弄懂，这没有什么不对啊！我跟大家讲，这没有什么不好。弄懂神，弄懂神的旨意，是我们一生的追求、渴望。但是你这样追求、这样渴望的结果，一定是会发现神是弄不懂的。你弄懂了，他就不神了，你就神了。神是越弄他越神，你越想把他弄懂，他就越让你糊涂。如果像婴孩躺在母亲怀里吃奶，虽然那婴孩什么都不懂，他信，他靠，躺在母亲怀中。我们常常习惯性的、自然而然的想把神跟神的旨意弄懂，但是要知道，我们天生就是有限的人，天生就有限，到死都有限。东方人有限，西方人也有限，没有上过学的人，大老粗有限，上过学的，得了博士学位的，研究 AI 的也有限，都有限。我们得救不是靠弄懂神，而是靠信神。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，在人生最关键的问题上，信比懂要重要1万倍。比方说。你被封在一个绝望的境地，这个时候你要想研究透、搞懂， 你为什么被困在这儿？还没等你研究完，你就死了。但是这个时候你用的是信，很多这样的见证啊。要死的时候靠着喊主啊救我，彼得在风浪上行走向耶稣，是吧？看着风浪太大就要掉下去，他喊了一句主啊救我，凭的是什么？凭的是信心。因为人不能救自己的时候，风浪要吞噬掉他的时候，他知道主可以救他。但是如果那个时候彼得不是靠信，是研究，为什么我突然掉下去了？为什么刚才我还没掉下去，我看着耶稣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一看风浪就掉下去了？这个问题要研究的话啊，全世界所有的神学家研究三辈子也研究不透的。为什么看耶稣不看风浪就不掉下去，而看风浪不看耶稣就掉下去？研究吧。彼得靠的不是研究，是主啊救我，信。这是第一啊。什么叫信？排除这个懂，就是不是弄懂。我不是说大家都不要弄懂，能懂多少懂多少，但是你别指望全懂。第二个字，排除法，凭信，就不是凭好。说你表现好，你是个好人，我跟你说，好人不能得救，信耶稣才得救。说你这是说什么呢？好人不好吗？难道坏人才好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是没好人。人们常常把基督徒与做好人等同起来，虽然做好人做好事，好人好事啊，不是坏的东西，是好东西，我们要提倡这个，要羡慕也要尊敬。但是要知道我们天生就是有罪的人。我年轻的时候在部队当兵，当兵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座右铭叫战胜自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年年终总结，群众给我写鉴定的时候都说我骄傲自满，不联系群众。我就想改变，写了个座右铭压在玻璃板下面，战胜自己。结果一年一年过去，每年还是这个问题。后来我就写了另外四个字，走向失败，放在玻璃板的左边，右边是战胜自己，左边是走向失败。这样一方面在激励自己努力，另一方面也告诉自己努力也没用。感谢主，我们不是要做好人，我们得救不是靠我们的好，而是靠我们的信。换句话说，不是靠我们的好，是靠神好。神太好了，我们可以信靠他。你知道他好到一个地步，为你死，为你流血在十字架上，他用他的命来保你的命，你说好不好？这么好的你信不信？一信就得着。所以我们不是靠我们的好，而是靠神的好，就是靠神的恩典。如果不是神赦免我们饶恕我们，我们谁也活不了。如果不是神70个7次赦免饶恕我们，我们也活不了。阿们。有经历的人就有体会。第三个字，刚才讲了两个字了啊，我们靠信就不是靠懂，靠信就不是靠好我们好。第三个字，靠信就不是靠我们的行为。保罗和雅各有一段好像对立的话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这是保罗讲的。下一段经文是雅各，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必有人说，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，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，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？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。实际上雅各的意思跟保罗是相辅相成的，顺理成章的，而且是一气呵成的。恩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了，成了，赐予我们了，我们信就可以，跟行为没关系。但是雅各接着说，你说你信，你的信不是空的，你的信是有行为的。这个行为是什么行为？他举了一个例子，亚伯拉罕献以撒。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什么行为？ 是信心的行为，不是好人好事，什么积德行善、好人好事、遵守律法、忠孝节义，中国古人讲的这些东西都不是雅各说的行为。雅各说的行为是亚伯拉罕因着信神，把自己的独生儿子以撒做活祭献给神，这种行为是好人好事吗？是残酷，是愚昧，是无情，是不合情理的。亚伯拉罕凭着信心起来，带着孩子，带着柴火，就上山，就去献祭。所以亚伯拉罕的信是带着献以撒的行为。从旧约到新约，每一个信心的伟人必有伟大的行为伴随着他，印证着他们伟大的信心。每一个信心都会带出行为来。所以我在讲，信心不仅仅是心动，而是从心动到行动的一个全过程。如果你说你有信心，只是心里头有，求来求去，结果却没有行动，这个信心就是空的，就是死的。没有行为的信心不是真信心，起码可以说，没有行为的信心不是完整的、完成了的信心。但是这个行为呢，又是信心的行为，不是道德的行为，不是宗教的行为，不是守律法，不是守礼仪。所以雅各说，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，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？这话一点不错。雅各跟保罗毫无矛盾，一气呵成。保罗讲的是信心，信心，信心。雅各说，这个信心会表达为行为，行为，行为。所以当我们说信心必然会带着行为的时候，我们也必须知道，这个行为指的是表达信心的行为，而不是一般人通常所说的善行、德行，不是学雷锋做好人好事，不是助人为乐，不是积德行善，不是谨守律法。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，有很多道德上、宗教上没有好行为的罪人，在耶稣面前却表达出强烈的信心的行为。正是这种行为，或者说这种行为表达出来的信心，让他们重生得救，称义，成为神的儿女。刚才我讲到这个摊子，这个摊子被朋友们抬来，从房顶上卸下来，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可见耶稣是透过这个行为看见行为背后的他的信心，然后就说，你的罪赦了，拿起褥子回家吧。如果没有他们这个拆房顶的行为，耶稣就看不见他们的信心。得血漏的女人悄悄地挤进人群，用手摸耶稣的衣裳，她心里想，我只要摸他的衣裳病就好了。心里想是信心，信心的发动，信心的开始。她伸出手去摸的时候，那是个行动，不仅是用手摸，就是挤过人群，挤的时候就是在行动。那个时候信心已经化作了双腿的胳膊肘的这个，最后伸出手去摸耶稣的衣裳，一摸病就好了。他的信心如果没有这一系列的行为就表达不出来，而有了信心，这一系列的行为是顺理成章，自然而然的。这个行为表达超越了世俗上好不好的道德范畴，满足了神的心意。你注意，有时候你满足神的心意不一定满足人的心意。人们说你这么做是不妥当的，是不道德的，但是神看的时候不是这么看。神看事情的眼光跟人看事情的眼光多么不同啊！大麻风的病人看见耶稣他们走来，就迎了上去，跪在耶稣面前说，你若肯，我必能洁净了。这个信心大得不得了啊！麻风病当时是不治之症，而且在律法上讲是不能靠近人群的，麻风病人是应该隔离，见了人就喊我不洁净，我不洁净，让人群离开他，免得传染。可是他的信心大到一个地步，不顾当时的诫命，朝着人群就冲过去。耶稣的反应特别值得我们深思。耶稣没有责备，没有说你怎么不守犹太人的律法，你知道你这样上来是不合乎律法的，也是不合乎道德的，你会传染的。耶稣什么都不说，耶稣说我肯，就伸手摸他，你洁净了吧。哎呀，你读耶稣的时候，你会读到跟 跟这个世界截然不同的一个新世界的心肠、光景、立场。所以我知道耶稣不属于我们这个世界，他是从天国来的。耶稣说，我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从天上来，来到你们中间，我还要离开你们回到天上去。耶稣说的话，耶稣做的事儿，耶稣的肺腑心肠都是天国的光。你就抓住对神的信心不放，别的事神来管。记得耶稣说过的话吗？耶稣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不要疑惑，只要信，不顾一切，只管信。实际上你只要信他，他就为你照看一切。耶稣给了我们一把钥匙，我们就可以开车，把这个车开动了，你就没有必要去研究那个汽车制造原理。我自己啊，信心化作行为的见证，我是个小信的人，信心不大，因为知识太多，其实也不够用的，可是用来抵挡神的信心足够了。抵挡神的信心的那些知识分子不一定是真有知识。但是我在信仰的这30多年的历程中，我回想起来也有一些把信心化作行为的时刻。2001年，25年前啊，那个时候我计划5月份悄悄地回中国拍摄十字架，就是中国家庭教会的状况。没想到4月份中美关系紧张起来了，突然紧张起来了。那个时候有中美战机相撞，这个人权提案，还有向台湾出售武器，抓了好多美籍华人。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个旅行警告，我身边的人也劝我说不要去，我也犹豫不决，基本上倾向不去了。风口浪尖上这么危险的时候，干嘛非要硬碰硬啊？可是神又感动啊。有一天中午，我记得我在我办公室旁边一条小溪的，顺着小溪散步祷告，突然有2只鸟落在我的脚前，就那么2-3尺远，它也不怕我，蹦蹦跳跳的找食吃。我往前走迈步，他们就往前走，我就跟着他们走。忽然呢，这2只小鸟他们蹦到了一处草丛当中，又从这个草丛中飞起来，飞过那条小溪，到小溪的对岸一个高岗上停下来，回过头来朝着我叫，那个表情是很明显在呼唤我，在等着我。我说我过不去啊，那个时候虽然是旱季，但是那个小溪也有3-4米宽，我过不去啊。但是somehow我的心里边还是有一个感动，我先下到水边去看看。结果到了水边上一看，那个草丛里头有一些稻草，稻草下面盖了几块石头，这石头把两岸连通了，我就踏着石头过去了。过去以后我的反应就是神让我回去。但这个时候人们的劝说、形势的紧张都是硬邦邦的现实，都是理性的、逻辑的、不可否认的危险。但是我看见的这个鸟对我的带领是一个虚幻的东西，是不是只是我自己的想象？但是圣灵告诉我，这我相信你们有圣灵经历的人都知道，圣灵告诉我说，这不是虚幻，不是想象，是圣灵的引导。那当时我就决定回去，我可以回去。当时就这个信心突然就出现了，我可以回去，不然的话这个鸟不会落在我脚前，不会一步步的带领我，不会把我带到一个地方隐秘，但是里边有路。这个时候我跟我的同工就俩人，我们原来计划就是2个人回去，2个人就办了手续。我那时候已经加入美国国籍了，已经拿到美国护照，结果就回去。回去很顺利了，都有神的同在，神一步一步的带领，那神迹奇事多了，不仅讲不完呢，而且自己这个内心也平息不下来，就会激动不已。神的足迹引导我的足迹是这么明显，无可推诿，无可推诿。神给了我信心，借着2只鸟，我的信心化作了行动。行动是什么行动？你们知道，就是动，就是做，就是开始去做。所以如果圣灵感动你，赐给你一个信心，你务必要顺着信心，按照信心，凭着信心去行动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 不要错过信心的赏赐。神要是赐给你一个信心，你去照着信心去行动，赏赐是大的。如果你消灭圣灵的感动，那个损失是可惜的。圣灵像鸽子，鸽子是很敏锐很敏感，你稍微一动它就飞走。圣灵不强迫人，圣灵拽着耶稣基督的一根头发把它拽到旷野里去。你知道拽头发那个事儿是多么敏锐，你稍微一抗拒头发就断了，也没感觉，你不去就不去了，就没事，不去也没事。但是你顺着圣灵的感动，就跟着这个圣灵走。昨天范牧师在上面讲到，让我们这个后边靠这个椅子，我就想坐下去嘛，结果我就分析了一下，分析了一下我该坐还是不该坐，结果就坐不下去。我太太悄悄地拉拉我的衣服，让我坐下去。其实后来我坐的时候还不是你拉的，是我自己坐下去的。这个圣灵带领的时候，你是很容易消灭他的感动的，很容易的，因为他不勉强人，他不勉强人。但是我很可惜，我生活中有遵循圣灵的带领，把信心化作行动的时间，也有消灭圣灵的感动没有化作行为的事情，很多很多。我们错过了多少被神使用的机会，有时间再去想想想，你有多少次本来神感动你，你没有化作行为。昨天在台上讲完以后我就下去了，范牧师突然又跟我说，你还有什么要讲的？你知道吗？我已经讲完了，我已经下来了，你为什么到台上去还让我再接着讲？圣灵立刻提醒我，你呼召。我立刻就跑回来了，跑回来我说，在座的有不是基督徒的朋友，就有几个举手的，我说你们如果愿意信的话，现在站起来做决志祷告，就全站起来了。这是不消灭圣灵的感动。我感谢神，这次我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。还有一次我去墨尔本，在墨尔本布道的时候，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杨小凯很有名啊，他创造了一门经济学叫边际经济学，如果中国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，他是提名的可能性很大的。他的女儿得了脑瘤，是恶性的。我去布道的时候，他们全家还没信主，他就带着他的女儿，他女儿坐在轮椅上，有那个管子通向脑子，有水流出来。布道完了以后，我晚上住在一个长老家里，夜里睡不着觉。我当时在普林斯顿嘛，原来到美国以后，杨小凯就在普林斯顿大学，我就夜里起来为他女儿祷告。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告诉我，他女儿你不要担心，他的脑瘤不是恶性的，开学的时候他女儿就可以去上学了，清清楚楚的。我这才睡着觉，然后第二天长老开着车带我去杨小凯家去为他祷告。在车上的时候我就跟长老说了昨天夜里祷告神对我说的话，长老也很感谢神，但是他补充一句，因为杨小凯他们一家还是慕道友，这个话先不要跟他们讲。我理解了，讲太早了万一让他们失望。结果到了那儿给杨小凯的女儿祷告，祷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感动，说我让你讲你为什么不讲。你信我说的话吗？你信为什么不说？你还是不信。灵里边就是这种没有形成语言，但是那个意念就是这个意念，所以我没办法。祷告完了以后我就说，我必须跟你们讲，神对我说了，你女儿不是癌，不是恶性的，等到下个学期开学她就可以去上学。我说了这个话，我宣布了这个神的应许，他们全家都沉默无语，他们是慕道友啊，怎么能相信神跟我说这种话？但是他们也是很高兴的。结果后来长话短说，我后来回到美国， 有一天我接到一个录音电话，是杨小凯的妻子杨小娟留的录音，说远弟兄啊，我女儿那个取样后来送到美国又做了化验，确实不是恶性的，现在已经治疗好了，已经上学了，那个时候已经上学了，到现在他女儿活得好好的。这大概是现在想起来快20年了。那个时候他女儿12岁，你们知道这件事叫我刻骨铭心，圣灵感动我的时候我要不要顺服，这次是神急了逼着我，你说不说？我自己其实体会很多，神常常给我启示光照，而我疏忽怠慢很多次很多次。这个神给了你感动，你就要有信心，神给了你信心，你就要去行动。所以我们经常面临着一个现实，随从不随从圣灵的感动，因为圣灵的感动常常让你做一些不合常情常理的事，让你倒在地上打滚，你滚不滚？你滚吧不好看，你不滚吧违背了神的旨意。你们经历过这种情况没有？很多人经历过。我太太前些年就是我们搬到北加州的时候，她那个肝有肝癌的指标 tumor mark 非常高。有一天晚上我在房间里祷告，那时候我已经上去了，她还没上去，我上去筹备神州传播协会，外边下着雨，那个时候我那边还没有完全，20多年前嘛，还没有完全开发，房子外边还是小树林子，荒的。那时候圣灵就感动我出去，我跪在沙发上祷告呢，我祷告很长，因为当时说的是肝癌的指标，我女儿还小，听到以后就眼泪就流出来，我是很长时间的祷告，一天在那跪在那祷告，祷告到晚上的时候，到了后半夜了，圣灵说出去，我穿着睡衣穿着拖鞋就出去了，出去下着雨，毛毛细雨啊，我就想顺着那个路灯往前走，圣灵说不要拐弯，直直向树林子里去，我就走进了树林子，走进了树林子，穿过树林子以后里边有一片空地，是草地，像天井一样，就没有树嘛，我到了那以后圣灵说躺下来，我怎么躺啊，那是泥水地，后半夜也没人了，好像就进入了神的世界了，就神怎么说就怎么办吧，我就躺在那儿就祷告。那个时候祷告的时候，脑子里就出现了耶稣在旷野40天受魔鬼试探的那段经文，不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到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是那段经文就出来，我就默想祷告，我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，是10分钟呢还是半个小时还是一个小时，我都不记得了。等我睁开眼睛一看，天上是繁星，雨住了，我当时很吃惊，我说怎么这么一睁眼那云都不见了，雨也停了，是不是就这一块啊，这上面这一块，我就穿出树林子，在外边树林子外边一看，四面八方一点云彩都没有，全是星星，我自己都被震惊了，我就在那大喊，因为是后半夜没有人住，我就大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，在那大喊，蹦着高的喊，好像用我们的理性来说这没解决什么问题啊，这对我太太的病得医治有什么帮助啊，我什么也没想，什么功利的目的也没有，就是圣灵说出去我就出去，就是顺服圣灵的感动。还有就是当这么顺服的时候，虽然肉体被雨淋了，被泥沾得浑身都是泥，我回到家以后那都是泥，但是非常的痛快，非常的轻松，非常的舒服。长话短说，反正后来我太太并没事，现在活得好好的。当然不是我一次祷告产生什么效果，但是我知道那一次是我顺服神，是我渴慕神，我渴慕他，我在他前面祷告了一天， 当他向我显现的时候，我没有退缩，没有拒绝，没有怀疑，完全顺服。不管是什么行为，反常的行为，stupid 的行为，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会说，你这是干啥呀？你这是非得这样吗？我自己经历告诉我，顺从圣灵，就不要问这件事情按照人的理性是合理不合理。顺从圣灵的意思就是说，不要顺从人的理性，因为人的理性跟圣灵的引导常常是不一样的，不是按照人的意思，是按照神的意思。我感谢主，这是我的一点点的体会。你如果心里有圣灵，圣灵就会感动你，是不是这样？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会感动你，这感动呢常常不合乎理性，是不是？那这个时候你要做出选择，我愿意顺服圣灵的感动。只要有这个愿意的心，神圣灵会让你做出反常的行为。麻风病人不是远避人群，是跑向人群。摊子不走正门，从房顶上把他房子拆了坠下来，这都是反常的行为。好多的事情，我们合乎神的心意的时候，就很难合乎人的理性。我知道我自己还差很远，我这个脑袋瓜讲道理已经讲了这么半辈子，全是道理，而圣灵呢，在你们背后就告诉我，不需要你的道理。我知道我们需要的是神，所以我自己先得着，我到你们中间来，我自己得着。感谢神，这个得着是永恒性的，不是一时性的。希望以后在祷告中彼此纪念，让圣灵常住在我们心里，常感动我们，我们常顺服他的感动。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！我就要分享到这里。